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按时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逐章逐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查克老师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要带领我们做以下的祷告。
神啊，人们的需要常常触动了耶稣的同情心，求你赐给我们一颗怜悯人的心肠，能够体恤人们的需要。阿们。
我们蒙召跟随耶稣，包括服侍别人。有时候在侍奉上，我们会遭遇到身体上、人际关系上或者是经济上的极大难处，但是我们知道没有什么比毫无保留的、完全的为讨神的喜悦而倒空自己来得更叫人喜乐了。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分享施洗约翰的生命怎么样影响与他接触的每一个人。约翰的榜样激励我们思考，为基督福音的缘故应当如何将生命献上。好，现在请查克老师带领我们进入马太福音第十四章，从第一节开始。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查考马太福音，从第十四章第一节开始研讨。马太福音第十四章第一到十二节说，那时分封的王希律听见耶稣的名，就对臣仆说，这是施洗的约翰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些异能从他里面发出来。起先希律为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把约翰拿住锁在监里，因为约翰曾对他说，你娶这妇人是不合理的。希律就想要杀他，只是怕百姓，因为他们以约翰为先知。到了希律的生日，希洛底的女儿在众人面前跳舞，使希律欢喜。希律就起誓，应许随他所求的给他。女儿被母亲所使，就说，请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我。王便忧愁，但因他所起的事，又因同席的人，就吩咐给他。于是呢，打发人去在监里斩了约翰，把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了女子，女子拿去给她母亲。约翰的门徒来把尸首领去埋葬了，就去告诉耶稣。我们在这里读到有关希律以及施洗约翰被斩首的故事。这个希律呢，是叫做希律安提帕，他是大希律的儿子。分封王这个词的意思呢，就是管辖四分之一个省份的王。大希律他有很多个儿子，他死后呢，其中三个儿子获得了管制他所统辖过的部分土地的权柄。希律安提帕就是处决施洗约翰的那位王，他娶了那巴顿王的女儿雅利塔为妻。希律安提帕 到了罗马去见他的兄弟西律菲利普，在那里呢，他爱上了菲利普的妻子西罗底，他引诱菲利普的妻子离开他的兄弟，跟随他回去做他的妻子。但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西律安提帕呢，必须要先跟他的原配，就是那巴顿王的女儿离婚。他后来呢，是离婚了，就娶了西罗底做他的妻子。施洗约翰呢，指控西律的恶行。施洗约翰是个很爽直的人，他说，你这样做不合法的。西律呢，毫无理由的就把亚历塔给休了，是不合法的。当然啦，他娶自己的兄弟西律菲利普的妻子，这也是不合法的呀。所以施洗约翰大胆的指责他，而自己呢，却付上了让西律极为不满的代价。因此呢，西律后来就把他关起来，并且呢，差点要把他杀了。但是由于约翰深受着百姓们的爱戴，所以呢，西律还是有点顾忌，不敢去处死他。约瑟夫在他所写的《犹太古史》这本有关犹太人历史的书中，提供给我们一点资料。他说呢，实际上因为施洗约翰呢，在老百姓中大受欢迎，所以西律就很想把他处死。而且实际上啊，西律也因为施洗约翰深受着老百姓的欢迎，所以呢，使他感到有点受到了威胁。当然，西罗底最终呢，促使西律灭亡的。西罗底是个非常残酷而且狡猾的女人。当然，她因为听到施洗约翰对于他们的婚姻的言论而感到心里非常愤怒。所以呢，怀着一种深沉的一种报复心态，因此呢，他允许自己的女儿在西律生日的宴会上跳舞。他的女儿名字叫萨罗米，他跳的那种舞是属于东方舞蹈，非常的诱惑人，也给予人一种感官上的享受。萨罗米当时可能只有16、17岁，他母亲让他这样在宾客面前跳舞，显明了一个事实，就是西罗底的心中啊，完全没有道德这回事。西罗底是个非常不道德的女人，而且当西律的感情受到了萨罗米的舞蹈所挑动的时候，就在他那种很兴奋的时刻，以及所有的观众都为他的舞蹈欢呼喝彩，还有众人呢也都赏叹不绝的时候呢，西律就说，你向我求什么我都可以给你。他的母亲西罗底呢，早就已经提点了他，叫他提出要把施洗约翰的人头放在一个盘子里。当萨洛米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呢，西律有点想收回自己的承诺啊，但是呢为时已晚，因为他已经答应了，没有办法，只好照办。后来啊，当卡里古拉做罗马皇帝的时候，西律的另一个儿子叫做西律亚基帕的，他派西律亚基帕去管制以色列的一些省份，封亚基帕为王。你记得吗？保罗称他做亚基帕王。西罗底对他的丈夫西律安提帕说，哎，你看呐、那个亚基帕有王的名衔，你也应该有王这个名衔呢，因为他渴望能够被尊为西罗底皇后啊，就因为他想被称为皇后，所以他就叫丈夫上罗马去跟卡里古拉王请求赐安提帕王的名衔。但是西律亚基帕听到这个计划，就预先派了使者到卡里古拉王面前告密，说，嘿，安提帕是不可以信任的，他极有可能会背叛你的， 他想得到地位和权柄，所以呢，卡利古拉王就相信了亚基帕的密告。当安提帕来请求封他为王的时候，他并没有得偿所愿，而是只是获赠了大笔的金钱。他的妻子就说，嘿，要这些钱干嘛呢？拿去贿赂卡利古拉，叫他封你做王。卡利古拉收了他的钱，却把他呢放逐到高卢去了，所以这就终止了他的野心。这就是西律安提帕和西罗底的结局。卡利古拉说，哼，你要留在这里也可以啊。但是西罗底说，不，我要留在我丈夫的身边，那是他能够做到的唯一的一件有尊严的事。所以后来他就跟着丈夫被放逐到高卢，这就是西律的结局了。他攻击神的先知，因为那个先知大胆地指出他的罪行，却被他呢关在监牢里了。弟兄姐妹，我们读到有关耶稣的表兄施洗约翰的事迹。当西律听到耶稣所做的一切事的时候，虽然那时候施洗约翰呢已经死了，但是西律的良心可能一直在责备他。他说，哦，这个就是施洗约翰，他从死里复活了，所以他能够做这些奇妙的事。毫无疑问的是，西律真的相信施洗约翰是一位真先知。好了，我们继续看马太福音第14章的13节。耶稣听见了，就上船，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里去。经文说的野地并不是指像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摩加佛沙漠或者是撒哈拉沙漠啊什么的，而是指一处比较荒凉的地方。因为在加利利海周围啊，并没有什么真正的沙漠，却有些地方是很荒凉，没有人居住的。耶稣过了加利利海，来到了对岸，退到了一个没有人烟的地方，那里有几处荒凉的地区。那么第13节的下半节和14节说，众人听见，就从各城里步行跟随他。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的病人。所以耶稣到了加利利海的另一边，那里有一大群人等着他呢。加利利海只有12公里啊，从加百农这一带渡海，叫伯塞大那里，往格尼撒勒，这个路并不是太远的。你可以看着一只小船一直这样慢慢的横渡过去。所以呢，群众从加百农出发，很容易就能够看到他们朝哪一个方向前进，只要一直留意着他们的方向，然后呢就跑到湖的上端。耶稣来到那个岸边，众人就已经在那里等着他了。这对于耶稣来说呢，肯定是有点为难，你会觉得难以处理啊，因为这真是个相当棘手的事。你想要单独的安静一会儿，想思考一些事情，想好好的打算一下将来的目标事工，所以你就会独自出去，在神面前默想一段短的时间。可是呢，却有这样的一群群众在那里等着你呢。耶稣可以无理的对他们说，哎，我是来这里想休息一下的，你们可以让我独自安静一下吗？啊，我知道今天呢有很多人做了伟大的事工，他们或许要这样单独的安静一下。马太福音第14章的14节这样说的，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的病人。但是耶稣却与他们在一起了，很多人不是真正的来找他的，他们只是希望得到帮助，有病的人想能得到医治， 其实耶稣可以很轻易的发他们的脾气啊，斥责他们说，哎，你们不过是想得到些益处罢了，你们不是真正的想委身跟从我的。哎，这是真的呀。但是耶稣从来不责备他们，他从来不拒绝他们，只是很爽快的服侍他们。哎，我非常喜欢耶稣的这种作风。好了，我们继续看马太福音第14章15到20节。经文说，天将晚的时候，门徒进前来说，这是野地，时候已经过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村子里去自己买吃的。耶稣说，不用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这里只有5个饼2条鱼。耶稣说，拿过来给我。于是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就拿着这5个饼2条鱼，望着天祝福，掰开饼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装满这个字呢，在希腊文是指饱餐一顿，这个意思呢是比较恰当的，他们都吃得很饱。第20和21节经文说，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约有5000。这里的记录显示，他们要有大量的面包和鱼才能够供应5000个人吃。有些人不能够接受这个神迹，所以当他们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呢，就用一种好像是有道理的解释去剔除里面的神迹的成分。有人说，哎呀，这5个饼和2条鱼是一个小男孩拿来的，他可能是对他的母亲说，我要去见见耶稣，于是呢，他的妈妈就替他包好了一份午餐。群众聚在那里，门徒说，主啊，你最好叫他们散开吧，他们要去买食物。主说，不，他们饿了，他们可能会中途晕倒的，我们给他们东西吃吧。他们说，哎呀，主啊，就算我们买几千块钱的面包，也不够让他们吃饱啊。主说，哎，那你带了什么呢？安德烈说，那儿有个小孩，他有5个饼和2条鱼，但是这怎么够那么多人吃呢？小男孩就来到了耶稣的跟前，交给他5个饼和2条鱼。耶稣拿着祝福了，掰开饼分给他们。在那个时代呢，也有人解释说，他们是穿长长的袍子，袖子呢绑在腰间，人们呢常常会在袖子里带着饼和鱼。他们每个人都饿了，他们知道众人都饿了啊，可是每个人都很吝啬，没有人愿意分享紧紧的裹在自己袖子里的那些少量的午餐。但是当这个小男孩上前来把5个饼和2条鱼交给耶稣的时候，他们每个人都很受感动，被这个小男孩的美好榜样所感动了。于是呢，他们纷纷的解开袖子彼此分享，这样呢，大家的食物是足够的，大家都吃饱了以后，还搜集了12个篮子的零碎。所以这个小孩子的感人榜样是感动了众人。这是不是一个美丽的故事呢？神给予那些想混淆他的道的人一个热门地点来发表了谬论。马太福音第14章22节经文说，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 他对门徒说，走吧，我们上船到另一边去，我要叫群众散开。接着马太福音第14章的23节说，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请你注意啊，我认为我们要知道，这对耶稣来说是极其艰难的一天。耶稣已经收到了消息，知道他的表兄约翰已经被希律王处决了，他觉得自己有需要要独处一阵子，所以他和门徒就上船到了另一边去。但是群众看见了他们航行的方向，就跑到加利利海的上端，等船到了岸边就去见他，所以群众聚在他那里。这一天呢，耶稣服侍了他们，他在感情上是很疲倦了，服侍了他们之后呢，肉体上也应该很累了，从早到晚都被群众围着，他喂饱了他们，然后呢吩咐他们离开。这时候呢门徒也回来了，哎呀，这实在是很疲倦的一天，听到令他难过的消息，加上肉体的疲累，他真是精疲力竭了。可是呢他却独自上山去祷告，可见祷告在耶稣的生活中是多么的重要啊。假如他作为神的儿子，尚且觉得有需要借着祷告来得着能力，来面对面前的情况，那么我们这些既软弱又失败的门徒，或者跟随他的人，又是何等的需要花时间来祷告呢？求神来加添力量。我们可以说，哎呀，我应该休息一下了，我真是想睡一会儿，我真的要恢复一下体力。但是呢，主却上山，按另一卷福音书上说，他用上一整晚的时间祷告，祷告就是他得着力量的来源。他发现祷告能让他得着能力，甚至你也能够发现祷告确实是得力量的途径。所以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您对以上的信息有什么疑问吗？欢迎您来信跟查克老师联系。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谈论祷告的能力，但是往往我们只求神成全那些我们自己希望得到的东西。查克老师在节目中已经指示我们，耶稣基督所立下的榜样提醒我们，祷告的更新大能可以影响我们生命的每一个方面，包括身体、灵性以及情绪。稍一会儿呢，查克老师还会与我们一起祷告，请预备您的心，注意收听。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在下一次的今日灵粮节目里，查克老师预备与您分享圣经所记载的其中一个最令人难忘的时刻，请记得准时收听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也请介绍其他的弟兄姐妹朋友一起来收听这个节目。现在马上请查克老师带领我们做结束祷告。
亲爱的神啊，求您赐我们像耶稣那样的心肠，无论在什么时候看到人们不会说，啊不，他们为什么来我这里呀？他们不知道我想单独安静一会儿吗？而是当遇见他们的时候，我们能够同情他们。神啊，求您赐给我们一颗连续的心，能够体恤人的需要，人们的需要常常触动了耶稣的同情心。 他每每看见有需要的人，就被感动而怜悯他。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研读圣经呢，就到这里为止。下个节目时间里，我们一起继续来分享圣经中的宝贵信息。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日灵粮节目就到这里暂告一个段落，感谢您的收听，愿神的恩典常与您同在，下次同样时间再见。